各位弟兄姊妹朋友平安。今天我跟大家交通的这个主题呢，是叫如何解读圣经的经义。这个经呢是精华的经啊。那么其实呢，我今天这个交通的主要的内容呢，一个是我这几年我自己学习圣经，还有跟这个弟兄姊妹们啊一起查经，我的一点体会。另外呢，就是我最近呢读了这个黎拓生老弟兄写的一些关于如何读圣经的书，也很有些启发，所以呢就把这两点呢做了一点总结，跟大家做一点交通啊。那么首先呢，我们来讲一讲什么是圣经的经义啊。那么我们都知道啊，圣经是神的话。从人的角度讲呢，圣经旧约圣经加上新约圣经，66卷呢，一共有40多位作者，从最早的摩西到最后的使徒约翰，那么他们的这个作者的这个时间跨度啊，大概有1500多年，啊，所以呢，但是呢，我们又知道了，就是说，其实，在这些这些圣徒的这个背后啊。其实圣经呢只有一位作者啊，就是圣灵啊，所以呢，圣经呢都是神所默示的啊，他传扬的是神对人的话啊。那么我们要知道呢，神的话呢，实际上呢，虽然是通过文字表现出来的，我说是在圣经里面啊，那么在这些文字的字面之下呢，它隐含着的是神的一些诫命。神的计划，神对我们个人的要求，还有神的一些奥秘。那么这样一些丰富的内涵呢，它不是说你通过圣经表面的文字就可以完全的解读出来的啊。也就是说，通常说了，就是说我们看圣经不是说每个字我都认识，字都懂啊，你就圣经就懂，对吧？我们也知道有这个各个国家都有很多这个所谓叫宗教学者。他们呢是一些就是啊，比如大学的一些专业，他们研究基督教啊，研究圣经，但他们本人很可能不是一个基督徒，他们好像只是从做一种学术研究。那么这些学者，他们可能对圣经也很熟悉，甚至比我们的某些弟兄姊妹还要熟悉，对吧？但是他们既然不信主，那我相信就是说呢，也不会得到圣灵的指教啊，那么他们呢并不能去领会圣经字面。背后的这些丰富的属灵含义啊。那么在这个我们呢可以先读一点圣经，请大家看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4节到第5节，哥林多前书第2章第4节到第5节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这个是保罗的一个教训，对吧？那么还有呢，同样在这个章节，我们可以再看一下第10节到第14节，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圣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好，那么这几句呢，保罗的这个教导呢，就是已经比较明确的，就是说了这个实际上的这个圣经啊，有非常丰富的属灵的含义，而且呢，只有圣灵在人的灵中进行教导。我们才能解读出这些圣经中的这些隐藏的含义，也就是我这边称之为叫经义啊。经义呢，相当于就是字面含义的这个意思啊。那么实际上在路加福音最后的部分24章45节就有一句话讲的就更加直接了。我们也可以看一下这句话， 在路加福音最后24:45，24:45讲什么？说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这个呢是讲了主耶稣复活以后向两个门徒显现，然后呢就是让他们能够明白圣经中一些对主耶稣的一些预言啊等等的，对吧？啊，所以呢这句话呢讲得很直接，让我们明白了，其实呢如果我们要真正的明白圣经是需要什么，需要主来开我们的心窍，对吧？那么这个跟刚才保罗的教导呢 是相互印证的啊。好，那么接下来呢我给大家呢 举一个例子，举一个解经的例子，大家呢可以呢就是更这个实际的呢来体会一下啊。我们可以看马太福音的第8:23-27有一个小故事啊。马太福音的第8:23-27，这个故事呢大家是非常熟悉的，当然它也是一个神迹，对吧？啊，说啊，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忽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耶稣说：你们这小信的人呢，为什么胆怯呢？于是起来斥责风和海，风和海就大大的平静了。众人稀奇说：这是怎样的人，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好，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这个就是主耶稣这个平静风浪的这样一个神迹。其实呢这个呢是从字面上，就是我刚才读的这几句话大家可以领受到的。其实呢在这个背后呢它还有一些属灵的含义了，我可以做一些解读啊。当然我这个解读呢也不是我自己有这么高的能耐，我也是参考了黎托生老弟兄的这样一些解读啊，只是我觉得呢他解读得很妙，所以呢我也引用给大家。就说了这段话，其实啊短短的几句话它就概括了教会和基督徒的历史，这个历史还包括未来，因为教会的时代还没有结束啊。他说呢首先这个船是预表了这个教会，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船在圣经中提到过，大家印象最深的就是什么，就是挪亚方舟，对吧？挪亚方舟是神在当时拯救人的一个器皿，对吧？所以呢船呢是一个神用来拯救人的一个器皿。那么在主耶稣的时代呢一切得主救赎的人其实就是教会，对吧？我当然我讲的是在主耶稣的时代。所以呢船呢是预表的是教会啊。那么海呢我们知道呢是预表的是就是它的语义是指这个世界，尤其是呢我们知道这个世界都浮在了恶者之下，就是由魔鬼撒旦呢掌控的这个世界，也就是我们现在活的这个世界啊，就是我们讲过这是一个 system， 对吧？是撒旦控制的这个世界啊。那么船呢走在海上，行走在海上了，船走在海上但不属于海，对吧？所以呢教会呢在这个世上，但是教会呢不属世的，是被主分别为圣的，对吧？那么起了暴风呢，暴风波浪就是说这个世界对这个船对这个教会啊对基督徒啊有很多的困难险阻啊，而且呢会令这个基督徒恐惧，对吧？所以门徒非常害怕啊。所以当我们个人也好或者教会也好遇到一定的试探逼迫或者一些坎坷的时候呢我们就很容易呢软弱，信心呢软弱，或者甚至丧失信心，对吧？就跟这个船上这些门徒遇到风浪一样。大家发现主耶稣呢在船上是睡着的，睡着的在圣经中也是有含义的啊，一般是指呢就是肉体意义上的死啊。那么我们知道主耶稣是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那么主耶稣现在没有以这种就是 physically 的这个存在于在我们的世上，对吧？他是以圣灵的形式呢在指教我们带领我们啊。所以呢我们也可以通俗的认为呢主耶稣是目前是睡着了是睡着了，这个是从这个世人的这个 physical 的角度来讲啊。但是睡着不是说死了，对吧？我们知道主耶稣是复活了，主耶稣是永生的，他是神的儿子，他不会死，对吧？所以呢他虽然睡着，但是他是与教会同在的，对吧？那么也就是说圣灵一直在我们教会中呢有工作。那么基督徒这些门徒后来因为这个胆怯呢就喊醒了主耶稣， 主耶稣然后起来了，就是一个人责备了他们一下，另外呢就平静了风浪啊。这个我们也可以认为呢，就是说圣灵的工作，或者说主将来还会再来啊。这个主再来的时候是 physically 的来，对吧？那么呢就说呢，就相当于就醒了啊。那么我们知道刚才讲了海是魔鬼的那个地盘，就是说在这个主再来之前啊。那么风呢，在圣经中呢，有时候也是指灵啊，不一定是指圣灵，就是指整个灵界的这种工作。所以呢，斥责风和海，就说呢，就说这个灵界中一些邪灵、一些魔鬼的这样一些工作，对这个圣徒的一些阻挡，对吧？但是呢，只要有主在，这些呢都不是问题啊，就大大的平静了，大家呢也就安全了，对吧？所以呢，这个呢，就这么短短几节经文啊，就经这么一解读，大家就发现哦，它背后有这么丰富的属灵含义，它居然就高度的浓缩了我们整个教会时代的这样一个写照啊，就是教会在这世界上会有艰难险阻，但是主时刻与我们同在，而且主有绝对的权柄胜过这个世界，所以呢，我们只要对主有信心，就不要怕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的艰难险阻啊，而且呢，胜利最终呢是属于主和教会的啊，因为最后风浪就很平静了啊。这个呢，就是说呢，圣经的一个经义啊，当然这是一个小小的案例，我们可以呢，从此呢，就是从这个案例中知道一下哦，什么叫做圣经的这个内在的这样一些含义啊。当然，刚才那个王弟兄提到一个词叫"灵异解经"。这个词呢，在这个有些牧师的一些圈子中呢，有分歧，所以呢，我们不用这个有歧义的说法，但是呢，我们可以参考它的意思。这个灵异解经，它真正的纯正的含义应该是指什么？按照圣灵的意思来理解圣经啊，这个灵是指圣灵，不是说人的灵，更不是鬼魔的灵，对吧？啊，那么刚才哥林多前书里面已经讲了很多了，对吧？用属灵的智慧来理解属灵的话。啊，用圣灵的教导来理解圣经啊。那么当我们这个试图去解读圣经的这个隐含的含义啊，它的经义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不要掉入一个误区。这个误区呢叫做私义解经。私就是这个自私的私啊，就是指按照你个人的想法来解经。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一些成长的背景，我们都有自己的知识结构，甚至于我们原来还有别的一些价值观和信仰啊，就是我是说在我们信主之前啊，还有呢，我们所在的这个时代，所在的国家，他也有他的所谓的价值观啊。那么私义解经呢，就是说呢，你一不留神呢，就按照你个人的这种知识结构，你个人的好恶，或者你按照你所在的这个社会的所谓价值观来理解圣经啊，那么这样就很容易呢掉入误区而去曲解圣经，而且这样造成的后果呢是很严重的啊。我们再来看一点圣经，我们先看一个彼得后书第三章十六节，这边呢有一句很警醒的话啊，彼得后书第三章十六节。彼得后书三章十六节，这是彼得说，这是彼得说的啊。那么他说呢，那个他一切的信上，他呢是指保罗啊，根据上下文他说，他一切的信上也都是讲论这事，信中有些难明白的，那无学问不坚固的人强解，如强解别的经书一样，就自取沉沦。啊，自取沉沦，这非常可怕啊！就是说呢，不能强解圣经啊，一种是因为你没有学问去强解，还有一种呢是不坚固的，就是说呢，你受这个时代的这个社会上的一些异教的影响啊，一些价值观的一些属世的价值观的影响啊，去曲解这个圣经啊。那么还有一处呢，比如说我们也可以再看一下，比如说在约翰二书的第一章的第九节到十一节。这个呢是使徒约翰讲的，约翰二书，他就一章了，就是第九节到第十一节，这边呢讲了一个，凡越过基督的教训不常守着的，就没有神；常守着教训的，就有父又有子。若有人到你们那里，不是传着教训，不要接他到家里，也不要问他的安， 因为问他安的就在他的恶行上有份。当然这边呢，他主要是讲那些假先知和敌基督，但是呢，同样的从这个话语中我们也看到了，就说了我们不能越过基督的教训啊。那么如果你越过会怎么样了？那就是一个恶行啊，就是那个使徒约翰称这种叫恶行啊。所以呢，也就是说了，思义解经呢，一个呢，一个是作为你个人来说呢，你并不能正确的了解神的神的旨意啊，神尤其是神对你个人的旨意。另外一个呢，后果很严重啊，后果很严重啊。那么这边呢，我们也可以举一点例子，像圣经上有一个最经典的一个思义解经是什么呢？啊，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的第六节，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的第六节是魔鬼解经啊，魔鬼给大家解读圣经啊。马太福音的第四章第六节，第四章第六节啊，魔鬼对耶稣说，就是对他说啊，魔鬼对耶稣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对吧？那么我们知道这个魔鬼解的这段经呢，是诗篇九十一章的十一节和十二节啊，这个是圣经的原文，但是呢，魔鬼用在这边呢是不对的啊。我们知道呢，就是讲经员跟我们讲过，这个神的话它分两种，一个叫 Rhema， 一个叫 Logos， 对吧？那么神说的话呢，就是说记录下来神说过的话呢叫 Logos， 那么对于具体的人在具体的环境下具体的事上神对你说的话呢叫 Rhema。 那么这个时候呢，这是在一个具体的场景，就是魔鬼呢把主耶稣带到了这个圣殿顶上，然后呢就试探说你能不能跳下去，对吧？那么这个时候神并没有对主说这一段圣经上你的话啊，那么也就是说呢，神对主的旨意不是这个啊，那么这是魔鬼要神要主耶稣来做这件事情，对吧？所以呢，在这里呢，它就是一个思义解经。当然，魔鬼的用意是非常恶毒的，对吧？啊，那么当然主耶稣也没有上他的当，所以呢，他们立刻回了他一句圣经，对吧？不可试探主你的神啊，这个呢就是一种思义解经。那么在我们现在世界上呢，思义解经的事情其实非常多，而且呢，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也犯过这样的错误，对吧？那么就是说，但是思义解经呢，这个它的危害性在于呢，就是思义解经的人往往不认为他在思义解经，而他认为这就是神的意思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这个呢是需要我们不断的熟悉圣经啊，不断的提高自己的生命啊，才能慢慢发现的这个问题。比如说像现在在这个西方世界还有甚至中国大陆都非常流行一种叫自由神学，或者呢他们叫自由派基督徒啊，自由派基督徒他们就是完全的思义解经，他们所谓用他们迎合他们所在的那个国家的政治的意识形态啊，用所谓科学的他们理解的所谓科学啊，用他们理解的所谓的这个时代的价值观呢来重新解释圣经。那么这些自由派基督徒当然他们认为他们是基督徒啊，他们自称叫自由派基督徒呢，他们比如说他们不相信道成肉身，他们不相信玛利亚是童贞女生子啊，他们不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们也不相信主耶稣复活也不相信主耶稣会再来审判世界，他们认为呢这一切都是一个比喻啊，他们认为呢主耶稣是一个好人啊，是一个一个有智慧的一个哲学家啊，你可以就他们的意思是值得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啊，一个道德楷模，但他呢不是神的儿子啊，他也不是神啊，他也没有复活啊，复活呢就是精神永存啊，就是这样一个含义啊，这就是呢他们的这些呢就都叫思义解经。所以他们最后弄出一个什么呢也没有世界末日，也没有末日审判我们就是基督徒努力在道德上要做的高尚把我们的现实世界建设成一个美好的像圣经里描绘的那样的一个伊甸园一样的好的世界就是他们的整个的这一套所谓他们的信仰那么他们做人有大量的这种思义解经，就是说他们引用圣经的这些章这些文字都是按照他们的我刚才讲的他们的政治需要他们的利益的需要进行了曲解。比如说他们提出一个叫做因爱称义，我们都讲我们是因信称义，对吧？他们是叫因爱称义，什么意思呢？比如说 在这个约翰一书，约翰一书里面呢有几句非常经典的经文，我相信弟兄姊妹们都熟悉过，都熟悉。我们看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四章的比如说第十六节，第四章第十六节，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也信，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好，他们就抓住这句说什么呢？你看，神就是爱，对吧？只要你有爱心，你就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你里面。所以呢，只要你有爱心，你就可以称义，你就可以进天国。为什么？因为神就是爱嘛，对吧？那所以呢，他们像我知道了，像西方有些所谓叫自由派的基督徒，他们认为，比如说同性恋不悔改也可以进天国，为什么呢？同性恋嘛，无非就是男人爱男人，女人爱女人嘛，那也是爱嘛，对吧？神就是爱嘛，你有爱就不就可以了嘛？那不就这四章十六节嘛，对吧？还有的说什么雷锋也可以上天国，为什么呢？雷锋爱人民嘛，为人民服务嘛，有爱心嘛，那不就神就是爱嘛？那你有爱心，你不在神里面，神也在你里面，那你也不进天国嘛？这就是典型的曲解圣经。为什么呢？我们要知道，这个约翰一书里讲的神就是爱，这个爱是神的爱，和我们刚才讲的男人爱女人也好，还是这个什么雷锋爱老大娘这个也好，对吧？这个爱和这个爱不是一个内涵完全不同的内涵所以呢，你只是用文字同一个文字来混淆偷换概念然后来整个曲解我们的信仰，这个呢就是犯了非常严重的错误，确实就像彼得所教训的那样自取沉沦。所以呢，这个呢是我们在去寻求圣经的这个经义的时候呢，一定要警醒，一定要注意避免的一个误区。好，那么最后呢，我就要来讲，那我们如何能正确的去解读圣经的经义呢？其实呢，一个最可靠的方法就是以经解经为什么以经解经是最可靠的方法呢？我刚才已经讲了，圣经表面上有四十多位人的作者，但实际上他真正的作者只有一位，就是圣灵。所以当我们比如说用旧约的某个经文来解释新约，或者用新约的某个经文去印证旧约，其实呢都是用圣灵的话去印证圣灵的话。既然是同一位作者，那神不违反自己，所以他的话是前后一定是一致的，就是说在内涵上一定是一致的，一定是呢能彼此解释得通的那么也是可以彼此呢消除歧义的。所以呢，以经解经呢是最可靠的方法。那么这边呢，我可以再给大家举一个例子。那么这个呢也是黎托生老弟兄的一个解经我看了之后也觉得非常的精妙也是呢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故事但是呢，我觉得从他的解读上呢，这个我看到，他的解读是最精妙的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看约翰福音的第八章，约翰福音的第八章一到十一节，一到十一节，这个故事呢大家很熟悉，但是呢，我还是把这个呢都经文读一遍，因为呢，我下面呢要以此为例呢，就跟大家讲一下如何以经解经说，于是个人都回家去了，耶稣却往橄榄山去，清早又回到殿里，众百姓都到他那里去，他就坐下教训他们。文士和法利赛人带着一个行淫时被拿的妇人来，叫他站在当中，就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你说该把他怎么样呢？他们说这话乃试探耶稣，要得着告他的把柄。耶稣却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还是不住地问他。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打他。于是又弯着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他们听见这话就从老到少一个一个的都出去了，只剩下耶稣一人还有那妇人仍然站在当中。耶稣就直起腰来对他说，妇人，那些人在哪里呢？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主啊，没有。耶稣说，我也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好，我相信大家这个故事早就听过很多遍了，而且呢，我们在不同的教会听到牧师或者在网上看一些传道人也都解释过这个故事 啊，有的说呢，这个故事呢，实际上是体现了主耶稣的这个怜悯心啊，赦免了一个行淫的妇人啊。那么有的故事呢，说这个体现了主耶稣的机智啊，如何当法利赛人试图试探陷害他的时候呢，他如何制斗了这些人啊。那么这些解说呢，在一定程度上呢，都可以说是不错的，但是呢。这个真正的属灵含义呢，我个人认为就是这个黎弟兄的解释啊，是最精妙的。他呢是怎么解释呢？你们就会发现这我刚才读的这段话没有一句是废话，每一句都有属灵的含义。首先呢，他说呢，这个故事大家发现只出现在约翰福音里，前面三本福音书没有记载这件事。而我们知道约翰福音在四本福音书中它的一个主要的见证就是说什么？说主耶稣是神，啊，所以呢，约翰福音中记载的这种故事啊，实际上都是神迹，就主耶稣行的一个神迹，啊，因为行神迹证明他是神。好，那么他认为呢，这个故事实际上是主耶稣行的一个神迹，也预表了呢末日审判的神迹，啊，哦，大家会说，哦，这是怎么跟末日审判有关系呢？你们就看很有意思。好，你看第一句啊。主耶稣去了橄榄山，然后呢第二句清早又回到殿里坐下，那就是说呢，主耶稣是从橄榄山进到了圣殿里坐下，那这就是主耶稣再来时候的场景啊。这个呢每一句都有别的圣经来印证，那，你们说这是为什么？我们来看那个旧约撒加利亚书十四章第四节，撒加利亚书这个十四章的四节，那日他的脚，这个他是指耶和华，因为他上文讲的是耶和华啊，也就是神，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山的一半向北挪移，一半向南挪移。这个呢就说了耶和华啊，当然也是主耶稣，因为是三一神，对吧？再来是末日审判的时候呢，要降临在橄榄山上，然后橄榄山呢会分裂开。那么我们知道，然后神是从橄榄山进了圣殿啊。现在如果去耶路撒冷参观的人还知道，圣殿的东门还要封着啊，因为说神将来要从东门进入圣殿。好，所以呢，约翰福音这个第八章前面两句话，哎，大家一看表面好像随便写了一下嘛，啊，一点都不随便啊，它是表明了啊，这是一个属灵含义上是一个神啊，而且神是坐下来审判的啊。我们知道白色大宝座上面坐的是神，神是坐着审判的，神不是站着审判的，对吧？啊，那坐下来啊，那么这时候呢，文士和法利赛人呢带着行淫被拿的妇人，好，这边又有了。文士和法利赛人在这边预表是末日审判的时候什么人呢？是撒旦和他的仆人。哦，大家会觉得为什么呢？怎么会是讲他们是撒旦呢？啊，我们也可以看这里又一处圣经，在马太福音二十三章，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九节，马太福音二十三章二十九节说。你们这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然后呢，我们还可以看三十三节有一句话，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呢，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就主耶稣批评了一批叫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是什么？是蛇类毒蛇之种啊，将来要下地狱受刑罚的。所以呢，这个呢就是预表了末日审判时候的撒旦啊。当然不是说所有的文士和法利赛人都是魔鬼或者要下地狱的，他是讲的是假冒为善的。那么这个约翰福音的第八章也讲得很明确，这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来啊是要试探耶稣的，所以呢他们是心术不正的文士和法利赛人，对吧？实际上也就是假冒为善的这样一些人啊。所以呢，那么我们知道撒旦呢，他做一件事，在启示录十三章第十节，启示录十三章第十节啊，有一件事情啊，撒旦呢有一项工作是什么呢？我们在启示录十三章的第十节可以看到，我看一下是不是十三章啊，请稍等一下， 是那个是不呃不不、不好意思，应该是十二章的第十节，十二章的第十节啊，在启示录十二章的第十节说，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被摔下去了啊，他前面第九节讲的是撒旦被摔下去了，所以呢，我们就知道撒旦有一个工作，就是在神面前昼夜控告啊我们弟兄啊，就是神在神的面前昼夜的控告人，控告人什么？控告人犯罪，对吧？违反这个律法，违反那个律法，然后呢，你神你要公义审判了，就要打死他啊，就要处死他，这个呢，就这个场景呢，实际上就是那个场景，也就是说呢，综合一下讲呢，就是说呢。先交代了一个这样一个属灵的背景，就当神再来到我们这个世上施行审判的时候呢，撒旦要在神的面前来控告人，控告人犯的各种罪啊。当然他的目的是希望神把人杀掉啊，杀掉人就是灭绝人。好，那么我们再来看这个行淫的妇人，行淫妇人这边讲了根据摩西律法，那么这边呢已经告诉了摩西律法出处在利未记二十章的十节啊，利未记二十章的十节，我们可以看一下，就一句话，利未记二十章的第十节说，与邻舍之妻行淫的，奸夫淫妇都必致死。这个呢是神交给摩西的一个律法，那么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呢就是引用这个条款来控告这个淫妇，要求把他处死啊。但是大家发现呢，这个事情呢和这个律法条款啊有一个差异，他说的是要把男女都要处死，但是他们抓来的只有这个女的，那么那个男的呢？哎，为什么有女没有男呢？那么有女没有男呢？那么这边呢有一个属灵的含义，就说呢，实际上是指拜偶像啊，有女无男，行淫这种呢是拜偶像，因为那个男呢是一个偶像嘛，偶像就是说他不是一个。不是，当然我不是说在这件事中没有男的，我是说这段经文它的属灵含义是说，是指这个属灵的淫乱，因为那个男的他是一种偶像，偶像就不是一个 physically 可以抓来的一个什么人啊。那么这个又有什么说法呢？啊，我们再看经文，在启示录的第二章二十节，其实可以应用的经文很多，我只是时间缘故了，我只是一般只找一处经文，其实这一类类似的经文有很多啊。我们可以看启示录第二章的二十节啊。启示录第二章第二十节说，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啊。那么这段话呢，我们知道是主耶稣批评呢推老推老教会里面的一个错误的做法，就说了拜偶像。所以呢，我们知道从属灵的含义上呢，拜偶像就是行奸淫啊，行奸淫也是呢要受控告的。所以呢，这个呢就是啊，我们就可以接下来看了，就是说在神要审判人的时候，审判世界的时候呢，撒旦来控告人啊，这个罪名之一呢就是拜偶像啊，犯了淫乱罪，按照律法当处死啊。好，那么下面还有很有意思的话，我们接着看啊，每一句话都非常非常的有属灵含义。那么主耶稣的反应是什么呢？他就弯下腰用指头在地上画字。啊，那么我看到有一个很好玩的一个解说啊，说主耶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说啊，他在拖延时间，他在想我怎么对付这些人啊，所以呢他在琢磨，所以他要先摆个什么动作出来啊，这个呢是这就是思义解经啊。那么灵异解经怎么解释呢？灵异解经是说什么？主耶稣做这件事表明什么？我是神，我有神的权柄啊。为什么呢？因为整部圣经新约旧约啊，但凡用手指头写字的只有神，只有两处，一个呢是在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十六节，出埃及记三十二章十六节啊，那边呢就大家也就记得，就是说耶和华给了摩西两个石板，上面写了十诫，是神写的，是神用手指头写的 啊，神不会拿个什么毛笔或者钢笔来写，对吧？这是一处。另外一个呢，在但以理书的第五章第五节，但以理书的第五章第五节，我们也可以看一下。但以理书第五章第五节说，当时忽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与灯台相对的粉墙上写字。王看见写字的指头，就变了脸色，心意惊惶啊，等等等等。后来我们也知道，这个文字啊，就是谁都解读不了，是但以理解出来的，对吧？但以理解读出来说是神说你今天晚上就要死，对吧？然后那个巴比伦王果然当天晚上就死。所以呢，圣经中两处用手指头写字啊，都是表明这个写字，这个写字的主体是神。所以呢，主耶稣弯腰拿手指在地上画字啊，是显明他是神，他有神的地位和神的权柄，这个权柄是指审判的权柄。而且呢，我们也甚至可以认为呢，他用手指写字是在模仿啊耶和华当年在石板上写律法啊，所以呢，他是在表示他是律法的作者，他有实施律，他有最高的这个权柄来根据律法来审判人啊。所以呢，这又是一个这个属灵的解读。好，那么后面呢，就是说呢，主耶稣就说了，你们谁没有罪，谁就可以拿石头打他。这个呢，就是说呢，神在末日审判的时候，是用这句话来堵住了撒旦的控告，就撒旦来控告人啊，人犯罪啊，按照律法应该处死，他的控告是对的，人是犯罪，对吧？我们没有人能守得全律法，但是呢，神存心要赦免人的时候呢，他就用这样的话呢挡回了撒旦，就说撒旦你自己有没有罪，对吧？你要没有罪呢，你来执行好了，对吧？那么撒旦，当然撒旦自己是罪恶滔天的，他没有权柄来，所以呢就灰溜溜的走了啊。其实呢，就是显了一个神迹，就是所以主耶稣先拿手指头画字，然后再讲了这句话，就说主耶稣以他属神的地位、属神的权柄和属神的威严，相当于斥退了撒旦。啊，他撤退撒旦的目的是为了赦免人啊。那么接下来呢，就那么这些控告的人就走了，就剩下耶稣和那个妇人了，对吧？然后呢，后面的话就我们就这就很明确，主耶稣就赦免了这个妇人，就是说我不定你的罪，但是他没有说你没有罪，对吧？他说不要再犯罪了，也就是说他知道你是犯罪的，但是他赦免了你的罪。那么这个妇人到底是谁呢？啊，那么这个妇人的属灵含义呢，实际上就是神的选民，也就是以色列人和我们基督徒啊。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啊，我们又可以看圣经啊，比如说在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的第九节。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的第九节啊，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就说了，作为我们属神的人、信主的人，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是认罪的，神是会赦免我们的，会洗净我们的，就像主耶稣呢赦免这个妇人一样啊。那么我们还知道呢，人在神的面前是居于妇人的地位，那么基督呢是男人，是主，是男人，是女人的头，对吧？那么教会也好，还是这个就是守旧约的以色列人也好，他们在主的面前是居于妇人的。我们经常讲啊，启示录有一个羔羊的婚宴啊，那么教会是一个圣洁的心腹。那么这个呢，我们又可以看出圣经，比如说在启示录十九章的第七节。啊，启示录十九章的第七节，启示录十九章第七节说，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婚宴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啊，第八节还有，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啊，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呢，圣徒啊，得胜的圣徒将来呢就是这个主这个羔羊的心腹 啊，其实呢不止一处，在那个保罗书信中也有这样提到，对吧？那么呢，所以呢，这个妇人呢，当人犯罪的时候，当选民犯罪的时候，尤其是拜偶像的时候呢，是犯了相当于属灵的淫乱，在神的面前呢是一个行淫的妇人啊。但是如果认罪洁净了以后呢，不再犯罪呢，他就可以成为了启示录里面这位圣洁的心腹啊。所以呢，我呢是非常仔细的把这个每一句的这个出处啊都给大家查了一遍，这个呢就是说给大家演示一下怎么叫以经解经啊，就是说呢，对于比如说约翰福音这个故事的，它的每一句解读，每一句进行属灵的解读，都是有别的圣经呢作为依据来支撑的啊。那么这个呢就会避免了，就是说呢，我们是按照私义来解经啊。比如说你平时说文士法利赛人是撒旦和撒旦的仆人呢，哦，那我就找到主耶稣批评他们的一段话啊，就是他们是毒蛇的种类，对吧？那比如说你平时说主耶稣在地上写字就是说他是神呢，哦，那我们在但以理书找到了一个出处啊。那么而且在圣经别处没有跟他冲突的地方，比如说没有说别的哪一个国王或者哪一个什么法利赛人也是拿指头在地上写字啊什么之类的，就说当我们已经解经的时候呢，就可以解读出呢他一些属灵的含义啊。那么这样一看呢，我们才知道哦，原来约翰福音的这个故事它的内涵是如此的丰富啊，而且呢就是说呢啊，也显示了神在末日审判时候给我们这个圣徒的这样一个恩典啊，我们在当时呢是要蒙赦免的啊，是要蒙赦免啊。那么最后呢，说到底就是说我们如何能够解读出圣经的经义呢？说到底呢，我觉得还是我们要有很好的生活和生命啊，也就是说呢，已经解经的是方法，但是我们要能够呢，用这个方法来能够很好的来解读圣经呢，说到底，我们自己的生命要好啊，我们自己的生命呢，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我们的生命呢，要能不断的提高啊，这样呢，就是说我们才会多得到圣灵的启示和教导，因为呢，我们越圣洁，就越能亲近圣灵，越亲近圣灵呢，就越容易得到圣灵的一些启示和教导。这个呢我们也可以最后呢看一点圣经，这个在约翰福音的十四章，约翰福音的十四章，十四章的这个二十六节，约翰福音的十四章的二十六节，一个呢就是说呢，但保惠师就是父因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让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也就是说呢，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呢，指导我们生活的，指导我们灵命成长的是圣灵啊，帮我们解读圣经的也是圣灵。那么我们圣灵如何会跟我们交通呢啊？那么这同样的，在这一章的二十一节又有一句话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啊。也就是说呢，当我们爱主的时候呢，主就会爱我们，父也会爱我们，当然圣灵也会爱我们，而且呢会向我们显现。什么叫向我们显现？向我们显现不是说化作一个人形站在我们的面前，而是说把神的旨意、神的奥秘让我们明白，这个呢就是向我们显现啊。那么最后呢，我有一句话呢来结束，就是哥林多，我们再回到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啊。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呢，有一个第九节啊，也就解释了什么叫向我们显现。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啊。这个呢，就是说呢，神为爱他的圣徒所预备的这些啊，这些赏赐、这些恩典和神的奥秘和神的旨意啊。这个呢就是我个人的一些体会，跟大家交通到这里啊，谢谢。
没有怎么读过圣经的人，他怎么已经解经了？
好，
我自己是觉得我自己圣经也读的不那么多，就是没有那么多时间读，可是我每次读之前我都会跟神祷告，让神就告诉我他想让我今天通过读这些圣经需要我自己学到的我自己的东西是什么。然后我在读的时候我就能够看到以前我读过的，然后可能跟我以前读的就不一样，我就能接受到其他的神要就是给我教的一些东西，但我真的不懂得怎么已经接近，我还是没听明白。
好，我相信蒋弟兄一定会有一些回应。
我们来读一处圣经吧。我们来读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6节到17节。好，请蒋弟兄读。提摩太后书第三章。
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教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好，我们多读一节，我们再把15节读一读，好吧？
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
好，这个15节，并且知道你是从小明白圣经。明白这一个字，在原文它不是明白，希腊文是用了一个埃多这个字，就是你看见了，看清楚了，好不好？啊，从小这个保罗就是提摩太，他是从小就把圣经看清楚了。所以今天任弟兄刚刚说到已经解经，而且约翰福音第八章用那么多圣经来解释。当然我们不能说他用这个解释是有根据的，因为都有圣经嘛。那么一个人你能够用那么多不同的处的圣经来解释某一段的圣经，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做到的。因此保罗说提摩太是从小明白圣经，也就是说从小他就看清楚了圣经了，因为明白是看清楚的意思，看见了圣经了。怎么叫看见圣经？他就是能够知道，因为在保罗写这个书信的时候还没有新约圣经，所以提摩太读的是什么？旧约圣经。他把旧约圣经他能够看清楚了，这个就很不容易了，他从小就明白了。因此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怎么能够把它读懂读清楚？的确就是要有圣灵的光照，圣灵的光照一定是以经来解经，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不能让我们自己我们想怎么解释就怎么解释。今天很多青年人受了很多的影响，有的受政治影响，有的受文化的影响，有的是受到各个方面的影响，所以他在读圣经的时候就很容易把这些东西带进来了，来理解圣经了，来解释圣经了，这就出问题了。所以我们读圣经我们不明白的时候，只有一条路，就是以经解经，就是我来读清楚这些圣经， 我来解释这节圣经有没有根据，这些根据在哪里，这些根据必须在圣经里面啊。所以刚刚任立雄他用了很多圣经来解释，也就是说必须根据圣经来解释圣经。除了根据圣经解释圣经以外，不能用别的东西来解释，那怎么办呢？啊，因此我们现在就是要好好读圣经啊，最重要就好好读圣经。那么我们的每一次的聚会都是要根据圣经，都以圣经为这个，不但根据圣经，我们还要根据原文圣经，就是我们这个中文圣经啊翻译的有问题的，我们要回到原文去。比方就是从小明白圣经，明白两个字什么意思啊？
看，
从小就看圣经，但是明白两个字原文不，就告诉你，的确爱多是看的意思。从小就把圣经看清楚了，把旧约圣经他就看清楚了，好不好？好，这就要回到原文。所以现在如果让我们去学原文有困难，最近也有人在问我，他都几十岁了，可能至少四十岁以上了，我怎么学原文？学希腊文吗？那么我们只有给他介绍就是原文编号的圣经，现在看来只有一种，就是丰字里的，我看了一下哈，是比较好。另外还有别的人的翻译的，还有问题的，好不好？有问题的。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倪弟兄就讲了一个读细，就是我们读中文圣经啊，细细的读。马太福音第一章是说的什么家谱，第二章说到主耶稣的降生，你就细细的读，读中文圣经啊，仔细的读。不但仔细的读，第二个读准，就是说你读中文圣经的时候，他用的这些字你有没有原文的根据，你读不读得准。今天很多的传道人，特别是那些牧师，他们不讲究这一个，他要你读圣经，但是他自己都没有读准，这就是一个问题了。你跟着他学吧。好，第三个倪弟兄就说到要读熟，读细读准读熟。所以当时他告诉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先把中文圣经，就是我们这个中文圣经，先读五遍，好不好？这五遍要读细，要读准，要读熟。人家问到你，这一句话在哪里？啊，比方说主耶稣说，你们这一小群，父要把他的果赐给你们，这句话在哪里？如果你读熟了，你就知道路加福音十二章。那么如果你读熟了，如果你没有读熟，你就找不出来了。就有一小群，今天在主的眼里就是看见只有一小群啊，不是一大群哦，好不好？千万你不要说一大群，人多越多越好，错了，一小群。所以主耶稣说了一句话，无论在哪里，只要有两三个人在我的名里面聚会，我就怎么样，在他们中间，两三个人。请问你这是哪一段圣经啊？啊？马太福音多少章啊？十八章，好不好？啊，这个就是读细、读熟、读准，然后 你读信读书读准以后，弥陀僧弟兄就告诉我们，你们要去学原文。所以我们读了五遍以后，圣经有一个基础了，就要去学原文了。学原文以后，你才能把圣经读准。今天我们在那个微信上面看到很多的什么牧师在那里讲道啊，各个我们不说他们的名字了，很多弟兄姊妹觉得他讲得好，讲得好，他看不出错来，好不好？实际上很多地方都错了，但是因为我们自己没有把圣经读好，你去看不出他的错来，你觉得他还是讲得很对，就出问题了。所以我们现在这个聚会，那就是保罗讲的，和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那我们的追求什么？要把圣经读好，读细、读准、读熟，一切要根据主的话，不是根据人的话。所以一定要有亮光，要不然路要走错的，好不好？要不然路要走错。好，我先补充这一点哈，看看弟兄姊妹有什么要交通的。
我刚才听到任弟兄的分享当中有一句经文挺重要的，我个人感觉，我或许可以跟弟兄姐妹再读一遍，就是彼得后书的一章二十节，彼得后书 Second Peter 1:20 第一章二十节。我想这可能也是倪弟兄提倡灵异解经的一个主要原因，当然我之后会再分享一下我怎么认识关于读圣经的事儿。这一节给我们一个很严肃的警告，就是讲到思义解说解经的问题。第一要紧的，该知道经上所有的预言没有可以随思义解说的，正因为有了这个思义解说的问题，才有倪弟兄提出来的要灵异解经的问题。刚才蒋弟兄也有很多的分享，有很多的牧师们不一定会对圣经很清楚的理解就开始解释，解释完了以后带领众弟兄姐妹一同走向一些错误的教训。那么在这里头，思义解经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尤其在教会里面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就我们个人来说，我们读经为什么？我想提一个问题给大家思考，你今天不论在教会里还是在家里，不论是和弟兄姐妹一起两三个人一起，或者这个小组里，还是你自己早晨灵修或者晚上晚祷，你读圣经，你和神亲近，你读经的目的是什么？在这里头讲到任弟兄也好，我们刚才听见蒋弟兄也好，重复到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已经解经。那么我们读经一定会想要有一个解释，尤其是当我们读到不一定很清楚的东西的时候，想要去解释。当你想去解释的时候，你是不是还在你起初那个读经的目的当中？最开始，蒋弟兄在回答赵静姐妹的问题的时候，就想讲到了一处经文，就是我们知道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圣经是什么？就是神所默示与教训读得等等，这些很清楚。我也同时想到这句话了，就是圣经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读圣经？好，那我们看见了圣经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告诫我们个人，是要让我们这个个人明白神的心意。你今天读经不是为了要去教训别人，你今天读经甚至可能不是为了要建造教会。当然我们有机会另外再说关于建造教会的事情，就是怎么去建造教会，当然是用圣灵的带领，用弟兄姐妹彼此的相顾，用神的话出来，就彼此的有这样的相交啊。那么那些我们先不说，我们今天如果说读经的话，就我们个人来说，我们始终提到有两条路要走，一个是个人的路，一个是团体的路。读经对我们个人来说重要程度非常之高，让我们能明白神的教训读则，教导人学义，使人行善，在这些事情上有意义。但是你读了很多次很多遍圣经以后，你慢慢的感觉到你在话里 在主的话里，你和神的关系就变了。原来我们是外人，原来我们是外邦人，甚至不是神的选民，后来你变成了神家里的人。你读经的时候，你就好像在和一个最亲的人，不是人，就是在和一个最亲的那一位在交通。你借着他的话，你在和他交通，你的生命就得着了喂养，你里面就得到了很满足的供应。这个东西完全不是世界上任何其他的东西能给你的。这是我个人读经的目的。我为什么要读经？我不是为了要去向别人宣道，我甚至不是为了要去建造教会，不是为了要教训别人。因为当我们解释错的时候，你是自取沉沦。刚才任飞弟兄都带我们读了彼得书信第三章。什么是自取沉沦？就是当我解释错的时候，就自取沉沦。我们当然是得救的人，我们不愿意自取沉沦，我们不要去乱解释。尤其在这里头讲到随私意解经，什么是私意解经？就是那个先知，他用他自己的理解，就是随私意解经。今天谁是先知？教会里没有先知的职分，教会里只有先知的恩赐。先知是讲神的话的人，讲神的话的人一讲出来，神的亮光，神的话的亮光就出来，照在我们身上，照在我们前面的路上。那么他不是一个要把自己的主张拿出来的人，那就是私意。这个人他要把神的话拿出来，神的亮光拿出来，大家就去都看见。原来我们好像在黑暗中，光一出来就启示出来，就照出来，我们就看见。这是我们读神的话的一个目的，既不想去创立一个学派，或者是用人的语言去教训人，我们也不想去完成一个所谓的大使命。我们还是回到两条路，一个是个人的路，一个是基督的路，一个是团体的路。在个人的路上，我们借着主的话，我们更多的亲近神；在团体的路上，我们借着主的话可以彼此供应。我想这是我们读经的目的。至于解经，圣灵在里面做工当我们越读熟，灵的工作就越活泼。我们今天看到了一点点，明天看到的是另外一点点。你越读多越丰富，看见神给我们的供应，这是我的一点点补充。